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他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了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是罪人从其路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罪恶。
可以听得见吗？非常感谢主超弟兄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今天我们终于完成穿过雅各书的路程。到了结尾，我希望大家会看清这个路程实际上还没有完成。什么意思？一方面，我希望借着这次的讲道来鼓励大家继续默想思考，思考整卷书最主要的一些教训。然后像刚才 Sam 说的关于问的环节，特别是希望大家继续思考应用的一些部分。同时我希望我们更加弄清，只要我们还活着，其实这个路程还没有完成，一直不会完成，除非我们离世的那一天还是耶稣再来。那么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来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通过这次系列讲到一直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确实给我们很多挑战，也给我们很多安慰。那么主啊，求你用这次最后的讲道来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不断地提防心怀二意的危险，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更加一心一意地坚持到底。向祷告奉主名求。Amen。 我再读一下最后两句话，第十九节，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了正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是罪人从歧途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会遮盖许多罪恶。从系列的开头，我们留意作者，他想一举两得，他想一方面指出读者自己的不忠的心，也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不觉的与世界为友，他想使我们的心被揭露出来。同时呢，他希望装备教会，装备我们福音之家，来挽回我们身边离开真道的弟兄姐妹。那么现在我想邀请大家设想一下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疫情下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你挤上拥挤的地铁里，跟小组里的一个弟兄姐妹一起回国，往机场的方向赶走。这是不是需要发挥想象力？因为这个已经感觉很陌生的一个情景，但很有可能过几个月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你跟弟兄姐妹另一个组员一起回国，你们决定坐同一个飞机，然后那天地铁里的人超级多，你只能站着，特别难熬，你拖着很大的行李，让周围的人很不方便，他们好像一直盯着你啊，你干嘛行李那么大？然后你很想就下车，算了吧，就回家吧。 但不行，你知道，其实你需要往机场走，这就是回家，你想回国内。那么到了机场，很高兴你到了，但托运行李和安检又经过种种困难，心里没有耐心。但你知道，现在放弃愚蠢之计，终于你到了出发大厅，可以松了一口气，也不需要直接去登机出口登机，不错了，有时间可以购物，然后正好免税商店有大甩卖，因为疫情的期间飞机机场很糟糕了，所以他们大甩卖电子产品、化妆产品、洋酒全部都特价销售。时间过得飞快，你完全忘记了时间，你在排队买东西，人特别多，然后突然你听到喇叭公告，某某路客请马上登记，那怎么办？还有你的旅伴，他在哪儿呢？你只知道他比你更喜欢买东西，排队太慢，算了，你就把你想买的东西放弃，然后你跑到登机出口。到了，正好经济舱刚刚开始被邀请，可以登上飞机。但你的朋友呢？他还没出现。你尽量跟这个弟兄姐妹联系，但他一直不接电话，怎么办呢？各位，这个场景不是基督徒生命完美的一个比喻，尤其是因为最糟糕的后果可能只要多待几天，可能多花几千镑，但若基督徒没有搭上飞机，就没有下一班航班，那就永远错过。那么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太受不了，如同想提前从地铁下来，有时候我们被世上的事分心，像没有拴在岸上的船，基督徒容易随波逐流的飘走。朋友们，这实在太严重，远远超过错过飞机。你看第二十节，灵魂面对死亡。那么借着刚才分享的场景，我希望一边考虑自己的情况，一边考虑如何帮助我们的旅伴，也就是身边的基督徒，如何确保大家最后都能登上飞机，到达目的地，到达新天新地。上周雅各劝勉我们坚定自己的心，像刚才小蚂蚁为我们祷告，耐心的等候主的再来，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上周我说基督徒忍耐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但今天我们发现神确实给我们特别宝贵互相帮助坚持到底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你看13到18节不例外，每一句话都提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什么题目呢？祷告。更具体，抵挡灵魂死亡的祷告，抵挡灵魂死亡的祷告。我希望你们已经找到网上的或者在你们桌上的这个单张，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大纲。我们会发现提防心怀二意的危险，要看清祷告起着关键的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任何处境都要祷告，任何处境都要祷告。我读一下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活在被救赎的世界，教会里一直会有人正在受苦，包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在受苦，要么是身体疾病、精神疾病、不公平待遇、因信仰受迫害，会有人受苦。那么雅各已经阐述受苦的基督徒，我们要把试炼 看为喜乐，你记得没有？书信的开头，雅各他说，祷告，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看为喜乐。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你应该祷告，求神赐下从天上的智慧，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待这个试炼，使我们敌方在试炼的时候不会心怀二意，而会一心一意的坚持到底，一心一意的为主而活。那么其实我越来越认为祷告是整卷书最关键的一个主题之一。我很希望我们更本能的来到他的面前，更本能的随时随地的接近神，献上祷告。其实雅各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神是众广之父，你记得没有？第一章，神是众广之父，一切美好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神是非常慷慨不轻易斥责的我们的主，他一直愿意赐恩，让我们回到他张开双臂的爱。那么在受苦的状况下要祷告，但其实相反的情况是一样的，任何处境都有祷告。再看一下十三节的后半节，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试炼却可以带来益处，试炼却可以带来益处，因为我们被鼓励专注未来。那么相反，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甚至生活很美好，不小心的话，撒旦让我们分心了，开始与世界为友，脚踏两只船。福音之家，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感觉生活多次作态？可能尤其是接下来几周，我们终于可以跟几个人在一起在外面。星期二我听说二十度，可能那天我们就觉得啊，今天这么美好，我们可以在伦敦过日子，不像欧洲那些其他的国家。你看，感谢主。弟兄姐妹，这有可能是最危险的时期，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很有可能这是最危险的时期。如同刚才分享的机场场景，在免税商店很容易分心忘记时间的存在。但想一想，要是你在一边购物一边跟家人通电话，说到你什么时候登机，然后你很期待见到他们，他们说他们很期待过几个小时可以面对面在一起。如果你这样通电话在那个商店里，那肯定没问题，是不是？你不会忘了你正在回国，要注意时间，继续走到登机出口。那么当然，与神保持联系更不用说，毕竟我们难以一边祷告一边忘记神，我们难以一边思考默想从天上来的智慧一边忘记神，不会。所以满心欢喜的时候，咱们要向神说话，用歌颂赞美神，用祷告来感谢主。这样我们会纪念一切所享受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感谢神给我们品尝新天地的甜美，这会提醒我们离开真道是很愚蠢的。接着读十四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任何处境都要祷告，包括中间有患病的。那么我相信熟悉雅各书的朋友很好奇 Henry 到底会怎么讲这一句话呢？那么不足为奇的是，学者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题目，那么现在肯定没有时间详细的考虑。也许问到环节你可以问，但是其实我真的希望你更加关心一些我们个人应用的一些话题，但至少我可以现在帮助大家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好不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这绝对，第十四节绝对不是天主教所谓 临终圣礼。临终圣礼你听过没有？也就是说神父，就是他们的所谓牧师，神父用油膏抹病人，为他祷告，预备离世的时刻。所以好像天主教徒，如果他们有人马上要离世，他们尽快让那个神父到家，然后为他们祷告，用谋用油。接着读，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经文这里我们期望这病人会得到治愈，所以这不是临终床的。那个经文期望这病人会得到治愈，所以不是这个临终圣礼，也不是灵恩派的基督徒要强调的治病的恩赐。为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雅各没有说要找一个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不，这不是公开治疗大会，而是长老，也就是教会的带领人，到信徒的家里。然后并且到了第十六节，你看看雅各说，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我们要彼此代求，彼此代求。那么据我所知，这些错误的理解都是因为不考虑上下文，他们把雅各书描写成一条珍珠项链，也就是说一些不同的没有联系的概念串在一起，作为一种智慧宝库。那么之前好像雅各一次也没有提身体上的疾病，有吗？好像没有，一次也没有。但圣经的翻译家要么是中文版本，要么是大部分英文版本都做这个决定，认为这一定是身体上的疾病。但其实你看第十五节，使病人康复，康复这个词这一般的情况下用另一个词来翻译，什么词呢？也就是刚才读第二十节哪一个词呢？拯救，就是同一个词，拯救这个词。拯救和康复在原文是一个词，但在十五节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家选择用康复来翻译，因为他们觉得一定是身体上的疾病。那么虽然雅各之前没有提到身体上的疾病，但其实整卷书都是关于属灵上的疾病，你说呢？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心怀二意的疾病。那么接下来雅各所用的旧约的例子也是更进一步的证据。别误解，我不是说没有 治病的恩赐，不是说神不能治病，当然可以，可以参考别的经文没问题了。但是这一句话好像他强调的更多是属灵上的病毒。其实十七节你看雅各提到以利亚先知，这个也是给我们更进一步的证据。我读一下第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通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不知道你对以利亚的故事熟悉没有？后来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七、十八章。很有意思，即使以利亚自己行了一些很奇妙治病的神迹，但这里雅各强调的不是他治病，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为天气的祷告。这怎么回事？当时的君王所作所为比先前的王更惹耶和华发怒，他开始崇拜他老外妻子所拜的偶像，他也建庙，也就是鼓励整个以色列同样拜偶像，三心二意的为耶和华而活。那么如同摩西律法所警告的，神用旱灾来实行审判。那么除了为此祷告，以利亚先知也这样挑战他们。这是如果你写笔记，你可以写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走进众人说，你们三心二意的人，你们三心二意要到即使呢？如果耶和华是神， 你们就应当随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应当随从巴利。雅各用以利亚举例不是偶然的，好像他关心的不是任何病人，而更多的是整人书所重视的人，也就是三心二意的基督徒。很有意思，当雅各提到以利亚，他没有强调他作为先知。再看一下第十七节，他看重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是与我们行情怎么说的呢？性情相通的人，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不像以利亚作为神救赎计划人的伟大的人物，但我们也同样可以用祷告来参与主的工。我们之所以在任何处境都要祷告，是因为是大有功效的。这就是大纲第二点，我们更简短的看一下。我们要在任何处境祷告，因为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福音之家，如果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被骗离开真道，那么当然教会的带领人会特别关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被托付的责任，作为要交账的人，他们要为弟兄姐妹的灵魂时刻警醒。也许你一直想知道福音之家的长老会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长老他们在做什么呢？我告诉你，祷告是我们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然后分享一下我们要如何祷告，就是为哪些内容，尤其是哪些人，也就是说我们为成员的领命来献上祷告。其实不只是长老，也包括小组带领人，也包括所有就是参与带领的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成员的领命来献上祷告，尤其是为正在动摇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祷告。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容易怀疑我们值得这样分配时间，我们是不是更好的投入时间来做一些安排，来策略，来做这个做那个。但最近默想这段经文，我特别受鼓励，尤其是十六节的后半节。你看十六节的后半节，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其实这不只是针对教会的带领人，十六节的前半部分已经提到互相代求，那么义人指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作为这个义人。我们和以利亚同样是人，但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正因为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被称义了，你我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无罪的，我们都在心里有一种心怀二意的气象，我们常常得罪了神，但是只要我们悔改了，投靠了耶稣的救赎，我们确实可以作为义人。那么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是影响了整个气候的天气系统。三年不下雨，让神的子民得到管教。那么当然神不需要以利亚的祷告，他特意选择通过以利亚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弟兄姐妹，神特别喜欢借着他的子民来实现他的美意，不是说我们都要去为天气来献上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用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他的救赎计划的美意。那么福音之家，我们常常不祷告是因着许多不同的原因，是不是？你说呢？有时候我们过分自信，没有意识到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有时候是我就怀疑，以为祷告是完全白费。 今天就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祷告是雅各书很恰当的回应。那么我希望现在大家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之前的几周一直强调祷告。当我们担心小组里的人过分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当我们发现小组里的人常常陷入抱怨，没有看守自己的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所面对的时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是不是很清楚？借着祷告，借着祷告仰赖神。各位，没有比互相代求更好的彼此服侍的事情。我再说一遍，没有比互相代求更好的彼此服侍的事情。要是明天祷告会参加的人只有平时三十几个人，那我就知道你们不听我的讲道。今天我们还没完全理解，对，如果只是三十几个人，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雅各这里所讲的。不管你听不听我，更重要是我们听不听神。那么这绝对不只是针对我们祷告会的一些形式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在一起团体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愿意互相代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来彼此勉励，去互相认罪，敞开心扉说，弟兄，我必须承认，我最近确实与世界为友，我在某某某方面，我现在不告诉你们，这你跟几个你比较熟悉的弟兄，或者如果你是姐妹，跟一些比较熟悉的姐妹，敞开心扉吧，互相代求。我们都是需要这方面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三心二意的脚踏两只船，我们变得特别灰心，是不是？尤其是如果我们特别爱他们，然后过去好像他们特别热情，现在好像不知不觉的飘走了，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弟兄姐妹，不要感到灰心，在任何处境我们可以祷告，因为是大有功效的，并且祷告是完全能够使人回转过来。这是最后一点，确实特别奇妙，这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它可以使人回转过来。你看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也就是使病人拯救，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属灵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是最严重的一个疾病，因为灵命死亡是生命中要面对的最可怕的事，灵魂灭亡，灵魂死亡是我们生命中要面对的最可怕的事情。但特别奇妙，只要人愿意认罪，谦卑下来，亲近神，清洁他的心，神愿意赐恩，神愿意使悔改的人高升，主必叫他起来。结果教会的氛围一直应该彼此劝勉，再一次悔改。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聚集我们会有认罪祷告？因为我们想彼此提醒，我们需要再一次悔改，再一次投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珍惜罪得赦免。为什么我们大部分所唱的赞美歌都是跟耶稣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成就有关的？因为我们要彼此劝勉，来珍惜耶稣的成就。我们何等的需要，因为我们都没有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 把神的话行出来。我们容易听神的话，但是很难把它行出来。问题是，有时候信徒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刚开始这样的人，可能只是私下的时候摇摆不定，可是每周所听的神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他自欺欺人，以为单单听神的话就够了。后来，如此的心怀二意变得越来越明显。究竟后来，这种人往往开始错过教会的聚会，最后呢，完全停止聚会。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些过去在我们当中的，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如果他们不在当中，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参加线上的，所以要小心。但是我们确实要互相代求。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机场的场景，感谢主，你跑到了登机出口，他们开始邀请人登上飞机，但小组里的弟兄还没出现，你尽量跟他联系，但他一直不接你的电话，那怎么办呢？有时候小组的弟兄姐妹会像没有拴在岸上的船一样随波逐流的飘走，即使你已经跟他联系好几次，他好像一直不理你，怎么办呢？首先你可以知道，你这样爱，你这样用爱心主动的和他联系是对的，别忘了这比赶不上飞机严重的多得多。那么按照19-20节本书最后两句话，没有什么更要紧的，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晓得神正在拯救灵魂，并且他选择通过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这个美意。但当对方持续的不理，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该怎么样呢？如果他一直不理，福音家这几天默想这段经文，我越来越受鼓励。两方面，罪得赦免是可能的，恳切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罪得赦免，只要人从歧途上转回，他的灵魂能脱离死亡。不管他的妥协多么的肮脏，不管他与世界为友多久，只要他愿意悔改，有一丝曙光。真的吗？整卷书最后六个词特别特别宝贵。你看最后六个词，遮盖许多罪恶。下周末复活节，很希望大家会邀请还没有得救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听听复活节的好消息。正好我们会有 Chase 弟兄来给我们讲，很期待。但别忘了，其实这是我们的节日，这主要不是布道的机会，这主要是我们来庆祝，来过节。遮盖的概念非常美好，听懂英文的弟兄们，希望你们周五上午可以参加咱们 Good Friday Service， 特别难得。悔改的人能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罪的债被还清了。悔改的人可以享受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蛛丝马迹，没有。弟兄姐妹，这是不是鼓励我们祷告？要么是自己悔改，要么是为别的正在动摇的基督徒呢？值得祷告，因为只要他还活着，罪得赦免有可能性。并且值得祷告，因为今天被提醒的很关键的道理，恳切祷告大有能力。今天我们结束这次系列讲道，但我希望福音家我们继续思考默想，持续的互相交流，彼此劝勉。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 互相代求，恳切祷告。感谢主，在几年之内，新冠病毒这个危险说不定不再是问题了。但我希望到时候回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回顾最近刚过的一年，是不是？回顾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时期，我希望当我们想起新冠疫情封城的日子，我们可以被提醒，我们学到了人生的重要一课。我们从雅各书的教训学了心怀二意的危险，这个比疫情危险的多。当你想到疫苗接种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想起祷告。心怀二意是个更严重属灵的疾病，到新天地之前，不能说这不再是问题了，不能说我已经接种疫苗，没有，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悔改。到新天地之前，不能说不再是个问题了，任何处境都要祷告，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能够使人回转过来。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愿意赐恩，愿意再次赐恩，愿意让我们悔改的，让我们回转过来的，可以知道我们的罪被遮盖了，被还清了。那么主啊，帮助我们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往前走，提防心怀二意的危险，不断的悔改，不只是考虑自己，而是关怀身边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一起一同一心一意的坚持到底。帮助我们，与你名的缘故的祷告，阿们。然后我是让那个弟兄知道我最近在某一些方面比较有挑战，然后甚至是行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希望那个弟兄听我这样讲，不是特别担心，哇，我们教会的带领人是这样，我以为他也是一个无罪的人。我希望他其实很受鼓励，看到不只是他自己，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也有同样这些挑战。我希望他就意识到啊，那他也可以敞开心扉，然后他也跟我讲啊，为我祷告。我觉得还是这样开始比较好。我觉得问题常常是我们都以为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其他的人好像都是特别爱耶稣的，他们好像很好的一些基督徒，不像我，然后我就不敢讲，因为我想给他们给一个好，就是好的印象。但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所以不应该就互相认罪，不应该有任何事情让我们紧张，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谢谢 Henry。 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些问题都是关于特别关于今天经文的有一个问题是问第十六节指的义人，这是指所有基督徒吗？
好问题。我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十六节雅各特别强调的是不是，十七节特别强调的是以利亚是与我们心情相通的人，就好像雅各他举一个例子，不是说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是这个人跟我们一样。那么以利亚是无罪的人，不是，你回去看你会发现他也有问题，他甚至没有完全信靠神。但是他是个义人，什么意思呢？他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他没有陷入那个拜巴力神的拜偶像，他是一直愿意不断的悔改，但是愿意为耶和华而活。那么义人，我觉得雅各书不一定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使徒保罗说的那个以信得义成义，不一定是那个义，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作为义人，有可能是义指的是像你看第一章的 第五节，当他说你们要祷告，第六节一章第六节说，你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祷告，我们要作为一个一心一意的为主而活，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没有真正的愿意为神而活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在雅各书一指的是你是一个已经悔改了，你愿意把神放在首位的一个人。
谢谢 Henry。 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如果我们长期为一个人祷告但是没有回应，我们应该怎么办？
长期祷告是对的。耶稣，你记得没有，秋天的时候我们学吕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他说我们要坚持祷告，恒心祷告，所以这个是对的。但是是否对方一定被治好得到痊愈，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并不是说不要误解，不是说你只要祷告神一定会让这个人治好。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经文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强调身体上的疾病，很多人滥用这个经文，然后让很多人觉得啊，我为这个人祷告但是一直没有治好，是不是我信心不足？这个很危险，这样的一段，因为别的书信的一些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些人会因为疾病来死了，我们还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那么使徒保罗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你可以参考一下，他三次求神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病毒还是别的问题，但是神一直没有，但是他说我的恩典足够用。那么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祷告，如果是神的美意让这个人治好，那我们可以相信神可以做到。但是也许是到了新天地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要小心。
谢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今天的经文的，但是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可能先看看别的一些问题，是关于整本雅各书的一些回应。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谢谢这次的讲道系列，雅各书很好的暴露了我们的罪，但是会不会这样我们会有很大的负罪感？会不会引起我们对福音没有信心呢？我们怎么有好的一个平衡？
是如果借着神的话暴露我们的罪，让我们确实有感到羞耻，然后最后是我们对福音的信息怀疑质疑，那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按照雅各的道理来讲，所以对不起，我希望你没有这样误解。我觉得雅各书很中心的一段经文就是四章，大概是二到十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虽然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来认罪，其实你看第六节，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应当束缚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接近你们的时候，三心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如果确实借着神的话我们被暴露出来，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他揭露出我们的罪，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要接近神，我们要更加意识到神是赐恩的，他的赐恩更大，他是愿意让谦卑的人升高，这一直是耶和华不变的神的性情，他是让谦卑的人来升高。
谢谢。然后你刚才说到悔改这个概念， 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什么是悔改呢？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了吗？如果我们的罪我们有重复的犯罪，这还算是我们有悔改了吗？神真的会原谅我们吗？
是 好问题。悔改到底是，其实悔改这两个词应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意思，不只是感到懊悔，觉得不应该的，对不起啊，而是如果我们之前是我这个方向，但我不应该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如果我还在那个方向，那很危险，因为可能他有，但我应该这个方向。那么悔改是再一次意识到我不应该以世界为友，不是说 Sam 是世界，但是用这个比喻，不要以世界为友， 我应该为神而活。所以悔改是一个 再一次重新决定，我不只是认识到我不应该这个方向，我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的罪，然后我现在仰赖神的帮助为神而活，这个意思。
好，谢谢大家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时间有限，所以不能完全回答。但是我可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帮助我们考虑一下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有什么回应。问题就是，当我们考虑接下来几个月，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提防心怀二意这个危机呢？
两个建议吧。我觉得第一，从头到尾的再一次读，然后再一次读一两遍，然后读的时候你可以把，因为现在我们对整卷书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再次看，然后原来是这样，刚开始读一章的结尾我没有特别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很有可能你会发现更加理解，所以再次读然后记一下。然后我个人这次系列讲的特别受挑战，我发现很多这些方面，你看一章的结尾，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然后第二十六节，就是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我觉得雅各书确实暴露出我很多不足，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周再次读，然后再次谦卑下来。我觉得悔改是理所应当的，但不要停留在悔改，我们可以再次珍惜神的恩典。然后当我们默想神的恩典，他愿意赐恩，他赐恩更大。当我们默想神是这样的众光之父，愿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被鼓励继续坚持到底。我觉得雅各书值得去默想，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将来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新的试炼。这个疫情确实带来很多挑战，但很有可能将来的挑战更有挑战，但雅各书我们值得去默想，所以我觉得继续读然后继续交流。我希望我们可以利用接下来三周四周没有 IGG 没有小组的查经，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看马可福音，但同时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雅各书这次神给我们最大的哪些收获。